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2月17号，星期六，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将对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行动。美国前副贸易代表他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参加国仍然希望美国回心转意。另外，华盛顿多家智库这个星期举行研讨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政策选择，其中就包括怎么样如何有效地制裁朝鲜。另外，我们还将为您继续推出我们记者的年终报道。以上就是这个节目时段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今年9月就黑客侵入民主党电脑系统的指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交谈，之后这一活动就再也没有发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周末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了上述评论。奥巴马说，由于大选前的政治气氛高度的紧张，因此他的政府小心谨慎地不做出有关黑客侵入影响方面的结论。奥巴马说，我们的目的之一是确保不在大选的前夕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为他们做了泄密者要做的事情。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应该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归咎于黑客侵入时，奥巴马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说，我不会让华府的众位评论家就此大做文章。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或者是任何其他试图干涉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行动。奥巴马在白宫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明显的行动做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我认为毫无疑问，当任何外国政府企图影响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有些行动可能是明确和被公布的，有些可能不是，但是普京先生很清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直接跟他谈过这个问题。
And publicized, some of it may not be. But Mr. Putin is well aware of my feelings about this because I spoke to him directly about it.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说，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民主党总部的电脑系统，泄露了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川普赢得大选。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这种说法愚蠢，是可笑的胡说八道。奥巴马总统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全面评估，他在等待有关参与者及其动机的最后报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谭纳德·川普已经表示，将在上任之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过，曾经参与 TPP 谈判的一名美国前政府官员表示，一些 TPP 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作用。
A number of TPP countrie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很多 TPP 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都已经表示将试图说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以新的眼光看待 TPP， 真正了解 TPP 会如何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区域利益。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继续他在竞选中否定 TPP 的立场，认为这一协定将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没有美国的参与， TPP 协定无法达成。参与国之一越南11月决定不会继续寻求国会的批准加入 TPP。 不过，一些参与国仍在国内继续推行批准 TPP 的进程。新西兰和日本最近都在国内批准了 TPP，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也决定将继续批准程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放弃推进 TPP 将使它失去生效的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日本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仍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 TPP 协定上。科特勒说，越南虽然宣布将不会寻求国内核准 TPP 协定，但是已经表明将在 TPP 协定要求改进的许多领域推进改革。科特勒透露说，除了美国以外的11个 TPP 国家也在讨论不包含美国的 TPP 生效的可能性，但他们都认为应该将 TPP 的大门随时向美国敞开。分析认为，如果 TPP 最终无法实现，中国将填补主导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真空。科特勒说，
在 TPP 受到搁置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把资源、注意力和人力投入到其他谈判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 TPP 以外最可行的选择。这个协议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现在包括16个亚洲国家，但是不包括美国，而是包括印度和中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的参与国希望在2017年内完成有关谈判。科特勒认为 RCEP 目前仍是以东盟为核心，但是中国在谈判进程中表现出了愈发强烈的兴趣，正在进行积极的接触。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正式提名破产清算律师大卫·弗里德曼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反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建立巴勒斯坦国，通过两国和平共处来解决巴以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政府永远也不会施压以色列，要他们接受两国方案或者其他违反以色列人民意愿的任何解决方式。
弗里德曼还把美国的犹太人自由派与二战中帮助德国纳粹法西斯的犹太人相提并论。他被提名后发表声明说，他盼望着在以色列永久首都耶路撒冷的美国大使馆里履行职责。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目前在特拉维夫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耶路撒冷是本国的首都。长期以来，这个城市的归属一直是巴以和谈的内容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唐纳德·川普一个多月之前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不过他还不能算正式当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给您解释一下的原因。
美国人上个月投票选举了总统，得票最多的人当选，对吧？情况并非如此，希拉里·克林顿总共获得6570万张选票，唐纳德·川普只得到6290万张选票，克林顿领先200多万张选票，可川普反而当选总统。美国宪法规定了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由各州挑选的代表组成，这些所谓的选举人必须把票投给在该州赢得多数票的总统候选人。选举人按人口比例分配，人口多的州选举人也多。这次大选，克林顿的全国得票率高于川普，但川普在几个大州赢得了多数选票，他的选举人票也就领先，总共获得了306张选举人票，希拉里·克林顿只得到了232张。美国的创始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国父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选举人团制度呢？
他们有些人在投票问题上并不信任老百姓，当然在此之前也没有真正举行过任何规模的民选，所以他们不信任暴民，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人民，也是很寻常的事。
今年竞争异常激烈的大选结束后，有些选举人受到压力，要求他们不要投票给川普。但是川普目前拥有306张选举人票，远远超过当选总统所需要的270张。也就是说，要改变选举结果，就必须有37个选举人放弃川普，这显然不太可能。也有些人提议修改宪法，废除选举人团。
我认为选举人团制度毫无价值，违反了政治平等，意味着选票没有平等的计票价值。
美国各州的538名选举团成员下星期一将投票，最后选定总统。 选举人团投票基本上是走过场，通常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川普定于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民主的标准之一就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之间的平稳过渡。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举行一场向全球电视转播的游行盛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这张巨型地图是一个微缩版的华盛顿，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筹划着第58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路线。
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国会山庄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较短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事情，确保那一天不会出任何差错。
为了练习，武装部队摊开了一张12米乘18米的华盛顿地图，地图上标出了游行的路线以及军队、联邦和地方官员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后勤困难。
我们很高兴军队能和其他联邦机构达成合作，一道在城里工作，因为我们那天要调动很多人。
我们有来自40个州的7000到8000名左右的军人，我们必须确保让他们到达这里，把他们带到任务地点，在就职典礼当天执行任务，并在72小时内把他们送回家。
一月的华盛顿往往天寒地冻，气温勉强维持在0度左右，这成为另一个需要平稳过渡的理由。
我不想让军人不必要的长时间待在那里。
总统就职典礼在1月20日星期五，那一天纸上的计划就要落实到首都华盛顿的街道上了。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华盛顿有多家智库举行讨论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其中就包括怎么样才能对有效的对朝鲜进行制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9月份的第五次核试验以及近几个月的导弹发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其中对朝鲜经济非常重要的煤炭出口设置上限。最新的制裁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中中国的支持尤为受到关注。今年3月，对于联合国针对朝鲜的一项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支持被认为是一个积极迹象，但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亚太事务首席顾问、白宫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在卡内基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Sort of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anctions is China willing to put regime threatening sanctions？”
他说，有关制裁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对朝鲜施加威胁政权的制裁，就是在效果上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制裁。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在制裁朝鲜问题上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但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表示怀疑。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朝鲜不但没有停止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说，他说，最根本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执行制裁。古藤胜久曾经担任联合国有关朝鲜决议的专家组成员，他说，在制裁执行方面，不仅是中国，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重视朝鲜核问题，对安理会决议缺乏理解，各国和各机构间缺乏协调等。
North Korea always adapt to the strengthening sanction, and that's how they lived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他说，朝鲜总是知道如何适应严厉的制裁，在过去数十年中仍然没有垮掉。我们应当通过各国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来加强这些制裁。麦艾文和苏密特里认为，美国有必要推进二级制裁。麦艾文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类制裁，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类制裁的范围扩大。
Basically, any Chinese bank or financial entit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any North Korean entity would be denied access.
他说，基本上任何的中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若与任何的朝鲜实体有业务往来，则不能使用美元系统。其次，将朝鲜踢出 SWIFT 系统， 就像我们对伊朗做的那样，结果就是没有中国的银行能够和任何的朝鲜银行有业务往来。不过他坦言，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北京坚称自己在认真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称朝鲜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但华盛顿的一些观点认为北京应当肩负起约束朝鲜的责任。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辛德说，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朝鲜的生存空间是由美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失信造成的。他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的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那将限制朝鲜的选项，反之，朝鲜将会利用美中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辛德建议，美国应当将朝鲜问题独立出来，不让美中关系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影响两国间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说，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美中关系中超负荷的各种议题，我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走向更多分歧。在我看来，如果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处理朝鲜问题，将这个问题与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分离开来，并向中国传递出美国重视朝鲜核问题这个讯息，那将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近来有关对华关系的言行引发轩然大波，令一些人担心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不过，川普还未明确表示过他会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但是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他有办法让中国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他还说过，如果金正恩来到美国，他会和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商谈核问题。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2月11号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提到，没有必要被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连日来继续引发各界的激烈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月初川普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祝贺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来外交惯例，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川普上星期天在福斯电视专访中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并把他和美中之间的交易连上关系之后，川普的言行引发更多对美中关系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包括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贝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哲等人，都对川普上任后可能挑战美中之间自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框架表示忧虑。在月初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与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只不过是把过去逐渐由中国定义的美中关系加以平衡，为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再平衡踏出了良好的第一步，美国与台湾的高层接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的薛瑞福星期三在该智库的一场研讨会中指出，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跟着中国附送他们对台湾地位的咒语和历史论述感到失望但不意外，不过美国必须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盘接受中国的观点。薛瑞福说，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historical narratives being objective in those examinations.
事实是历史论述必须客观并经过检视，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台湾地位的客观事实也是很重要的。美国必须基于对未来可能作为的坦诚讨论，而不是基于历史论述和咒语来定义自己的利益。
薛瑞福说， 如果台海发生紧张，那不会是因为川普与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而是中共对民主的深度不安。薛瑞福说。
So to be clear about my own view, if we're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auses are not democracy.
在朝向台海更多紧张的方向发展前，我要表达的看法是，紧张的原因不是台湾的民主或美国试图给予友善民主体制的合理对待。我们最应该注意的起因是北京对民主的极度不安，以及台湾民主的成功与北京专制统治如何被评价的比较。
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虽然很多人试图以川普是外交生手来解释他有关台湾的出格言行，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张家敦星期二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川普的做法精彩地打乱中国的盘算，导致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张家敦说，川普最受称赞的就是他不理会对美中关系持稳定至上一派人的看法，因为这种以稳定为基调的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好处。他说，许多人说川普威胁到美中关系的基础，这的确是事实，不过北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议题上也一样威胁到这个基础，例如贸易、网络间谍、朝鲜及南中国海等，谁说只准中国改变政策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台湾成为强权间彼此斗争的棋子已经够久了，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与世界在台湾的价值与脉络下观看台湾事务，而不是继续将台湾当作喊价的筹码。中国政府和官媒警告说，一中政策是过去数十年来美中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框架，如果这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受到挑战，美中关系将产生巨变，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及区域事务上的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许多外交政策和经济活动在不同的人眼里面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框架模式，亦或是中国官方所说的双赢互利的和平发展框架，或是在批评人士看来，通过经济外交来提升政治及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方式。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作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陈茂修呼吁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打破以经济、政治或地缘战略为重点的传统框架，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他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遇，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努力把中国崛起中的经济与地缘政治侧面联系起来。
陈茂修于12月9日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相关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的现状的理解存在盲点，而这一点从制度结构上就体现了出来。陈说，地缘经济观点与和平发展框架是看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两大主流模式，但问题在于两者都过于简单化，这从中国和各国的外交关系现状以及正在施行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都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着手推广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人们对该地区地缘战略影响的关注。陈茂修提到，这个倡议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可能成为21世纪马歇尔计划，使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贸易伙伴关系以及投资等方式，大大提高地区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甚至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但是这样的观点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北京强调该倡议可以为国内外带来经济发展的好处，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将有助于改善许多问题和挑战。据陈茂修分析，这样两种典型的地缘经济以及和平发展的矛盾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他在研究文章中说，和平发展框架中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关系大大有助于解决安全问题，如南海问题的观点过于乐观，而地缘经济观点则高估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个案例则是朝鲜，该国在今年的一月和九月分别完成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各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使中国成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支持。按照经济、政治和安全相互依存的特点，中国本应可以把朝鲜控制于掌心之中，然而后者不顾前者强烈反对，一意孤行进行核试验。在陈茂修看来，这说明无论是和平发展理论还是地缘经济框架，均未针对中国的影响力、跟广泛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时局动荡的缘由做出明确的解释。因此陈说，不论中国是像自己所说的通过经济活动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达到互赢互利、和平崛起，还是像保持高度警惕的批评人士所说，以经济外交扩张、地缘战略影响力争做霸权，都不是可以那么简单概括的。他在呼吁相关研究人员拓展项目、破除窠臼思维的同时，也鼓励美中两国政府展开直接的交流与互动。他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also in policy circles。
我认为这对于美国的学术圈和政策圈来说是合作与讨论的重大机会，去和中国的同僚进行有效率的对话，特别是谈谈在诸如缅甸和正在经历战乱的非洲国家等地，我们两国的联系与利益，看看中美如何去思考经济发展机遇与国际安全方面的联系。
陈茂修说，中国的国内外局势正处在十字路口，只有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变化的角色，才能确保其发挥作用，巩固大好局势，而不是破坏繁荣与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年终报道专稿。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面临2013年上台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很多人所描绘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的强劲发展增强了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如今在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他的前任所未曾遇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公司债务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有关的风险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此外，中国房地产处在泡沫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虽然仍名列前茅，但比此前已大幅减缓。人们还担心随着中国去产能并处理债务问题，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在经济降温之际，中国试图加强在海外的影响，在海外的投资不断蹿升。在巨额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当局最近采取措施为海外投资降温。当局提到，虽然国有和私人公司在海外的巨额并购交易上升了，但多数离开中国的资金都流向了虚假的投资项目和离岸避税港账户。有些人说，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习近平抓权，把自己置于所有政府决策的核心。有些人说，他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就在最近，习近平获得了前任胡锦涛未能得到的核心头衔。分析师说，习近平揽权的部分动机是确保改革能够平稳进行，但有些人看到对习近平及其铁腕手法的阻力正在增加。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可能怪不了任何人了。香港浸会大学的高庆文说，
The danger is that if something turns wrong in the economy, you can't really blame Li Keqiang.
危险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实在怪不了总理李克强。过去他可以这样，而现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由他负责。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thing which is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过去三年半来，习近平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但很多陷于停顿。停顿时间越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越大。习近平大范围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击了100多万中共党员，反腐为中央政府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地方政府产生了阻力。高静文说，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了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他说
And the more general political atmosphere has become much more tense. I mean, there's been mor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s.
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了，人们的忧心加重了。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
不过，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联合利认为，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来年不大有可能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或发起任何大胆倡议。按照中国的政治日历，中共每五年要召开最重要的党代会，明年就是召开十九大的时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此之际制造矛盾。林和利说
：“This is the year, not actually for rolling out new initiatives, but
这一年不是推出新倡议的时候，而是要稳定公众思想，培养共识，并推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和谐。
And also promoting harmony amongst different factions in the party。
2017年，中共要对党内最高领导层，包括政治局常委进行重组。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需要当选连任。”预计他会排除那些被视为与他关系不近的常委，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会不会促成更加有力的改革，目前还是未知数。特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震惊了中国领导人。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他还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关键要素“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这还不算川普誓言上任后要采取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及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中国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北京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成员对中共领导人通过玩弄世贸组织规则来让共产党发财和扩权的做法已经感到厌倦了，现在有了利用规则来制裁中国的动力。张立凡说，川普的当选有可能让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经济可能会大幅下滑甚至崩溃。他说，
这样的情况发生，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有可能是社会的动荡。那这个社会经济的滑坡和社会的动荡会不会带来就是内部的政治危机，这个我觉得都是一连串的事情。
张立凡认为，川普的策略有可能是对准中共的弱点，而接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妥协能力将是一大关键。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并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性的错误。但是张立凡说，以习近平的个性和对意识形态的固有的坚持来看，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澎湃新闻星期五晚间发布报告称，江天勇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且承认相关犯罪事实。江天勇的亲属表示担心江天勇可能遭受了酷刑之后被认罪。报道说，公安机关对江天勇的进一步调查发现，江天勇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与境外组织和个人勾连，为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报道还说，江天勇长期接受境外资金的资助，不过报道没有说明江天勇为境外提供什么样的国家机密，也没有说明江天勇接受过境外什么样的资助。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发表声明说，家属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查抄住处也没有家属在场，公安的指控是莫须有的构陷。江天勇是资深维权律师，2001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代理过陈光诚案、高志胜案等多起维权案子。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此后他以公民的身份继续参加维权。那么中国709大抓捕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活动一直在变本加厉。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一篇年终报道，中国维权律师的2016。
在709大抓捕事件之后，中国当局似乎仍未打算放松对维权律师的打压。2016年，不断有维权律师被拘押、指控、判刑。本月初，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另一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也于前不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在江天勇失踪一段时间后，中国警方承认他曾被长沙铁路警方拘留九天，原因是盗用他人身份证，但拒绝提供随后的信息。李和平和江天勇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江天勇被秘密关押，有可能会遭受酷刑，并表示江天勇在此前几次失踪期间就被暴打过，造成他的记忆力和听力受损。2016年，在媒体上公开认罪，似乎已经成为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惯常方法。维权律师张凯、王宇先后在电视媒体前认罪，但两人认罪的可信度受到外界多番质疑。此外，曾担任李和平律师助理的赵薇也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他的个人微博在沉溺了一年之后，突然于今年7月8日刊登了一篇公开信，信中表示自己年轻单纯，涉世未深，对偏执盲目铸成的大错感到追悔莫及，并表示自己被律师李和平利用。赵薇的微博自7月9日就没有再更新。除了公开认罪这一当局惯用的方法外，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中国当局在审理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时所惯用的一些套路。除了这些老套路，2016年中国当局还拿出了两个新办法。中国司法部于今年9月6日、9月18日先后发布修订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其中，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加强对本所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采取煽动、教唆和组织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声援、围观等行为，以及通过串联、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等方式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并且利用媒体网络挑动公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等活动。其后公布的修订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则要求律师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有律师表示，两个新办法针对的就是维权律师这一群体。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维权律师刘雪人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律师也应享有公民的权利。他说，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那宪法也有第35条也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那么律师首先虽然他是职业律师，但他也是个公民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司法局对律师这种办案过程中的这种行为的这种严格的控制，我认为对法治正步是不利的。
刘晓元透露，自己曾经因在办理案件期间写了一些博客、发了一些微博而被司法局约谈。他表示，他对外主要披露的是案件中的事实，从法律事实的角度谈他的看法，涉及到隐私、秘密的都不会公开。刘晓元律师在709事件中曾被当局带走谈话，但之后被释放。据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11月9日，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逮捕等，其中有16人仍被羁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39人被限制出境，另有1人被软禁。2016年，包括联合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欧盟以及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机构和组织，纷纷对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权律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也曾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所有自去年7月以来被拘捕的维权律师。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今年8月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销针对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控罪，并停止恐吓、强迫以及电视认罪的做法。卢比奥参议员称，中国不能继续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而同时在自己的国家嘲弄法治。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审判事出闹剧。他说，
Of course the trials are a mockery of justice. The defendants have not been allowed fair.
对于维权律师的审判，显然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被告人一直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也一直不允许自主选择代理律师，他们还被拘押了很长时间，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还被迫公开认罪，整个事情就是一出出于政治目的的闹剧。
The whole thing is a farce for political purposes.
孔杰荣曾主张在中国体制内要求执行中国自身的法律，认为这样就能推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针对中国当局展开的打压，他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向当时的中共领导者们提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建议完全相反，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的法治进程。除了维权律师被当局打压之外，有维权律师的家属表示受到此事牵连，被逼迫搬家，还有曾与维权律师一同共事过的律师也表示受到波及，现今已无法正常执业，生活陷入困境。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小元表示，受709事件影响，他一直无法从丰瑞所调离，也无法参与律师年检，因此不能执业，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中，不能正常办理案件，也没有收入。刘小元说，他已经就自己被709事件株连无法正常执业一事多次向司法部、全国律协、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协等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说，
如果依照法律的办，假使就算你现在就是封啊，认定他涉嫌犯了，认定他犯罪了，那其他的无辜律师你不能因此和株连啊。
嗯，
就是目前是一种这种状况，这很痛苦啊、也是让我们那种就千年的律师让你，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被刑拘哈，没有这个呢，实际上变相的还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无形中有一种在那个控制你了。
刘小元表示，原本以为当局会对律所施加处罚，然而等来的却是当局的冷处理。他说，
我们原来以为司法局会处罚律师事务所，说你律师事务所抓了这么多人了，主任又也涉嫌说涉嫌犯罪哈，但他也不处罚你，让你实际上就让你怎么说呢，那这个你维持不下去，那让你自己感觉你们无法生存。
刘小元表示，自己曾因关注艾薇薇的案件导致两个年度的律师年检都无法通过，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旗舰律师事务所也被迫解散，他说这是第二次遇到类似的困境。刘小元说，对于未来的路他感到很迷茫，只能等待。他表示，仍然相信会有很多律师会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但他也坦陈，现在当局对律师的压制确实影响了律师的职业和生计。另一位维权律师陈泰和则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适得其反。他举例说，在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展开打压之前，他曾试图组织一个司法交流项目，需要联系广西、广东等地区的维权律师参加，但当时很难找到。不过他说，在当局的打压开始之后，特别是在他被当局拘捕之后，他在广西等地认识了许多的维权律师，他说现在的维权律师多了很多。他表示，一个健康的国家需要和平的抗争，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善待这些维权律师。陈泰和去年七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三项罪名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转为监视居住。警方在今年告知陈泰和，他们将对他的案件不予起诉。陈泰和随即办理赴美签证，并于今年3月1日抵达美国与家人团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提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洛温塔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行胜于言。他说，
我们不看人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
洛温塔尔议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陈泰和观察说，在当局的打压下，大部分的维权律师都有沉重的危机感， 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当局以各种罪名拘捕。陈泰和说，另一位维权律师网名屠夫的吴干曾向他感慨道，自从从事了维权活动，天天被当局盯着，连遇到美女都不敢多看一眼，硬是被逼成了一个道德模范。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为您带来年终特稿。乌克兰与中国的各种接触合作日趋的活跃，双方将保持这一趋势。乌克兰与中国都有过大饥荒和遭受共产主义政治迫害以及被俄罗斯欺辱的经历。尽管双方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国继续发展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您发来的下面这篇年终特稿。
2016年结束之际，中国向乌克兰紧急情况部赠送了一批重型吊车、挖掘机和越野汽车等设备。这些设备既能用来防御火灾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也可被用来构筑军事工事。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在设备交接仪式上说，乌克兰在困难时期获得中国的帮助，两国是真正的朋友。中国秋季还向乌克兰赠送了50辆配备急救设备的救护车，总价值超过370万美元。乌克兰国防部说，中国最近一两年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笔的军事援助，是唯一一个军援乌克兰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但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日益活跃的各种合作都非常低调。波罗申科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春季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曾经在华盛顿短暂会晤，波罗申科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4月份访问北京时，双方都强调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不取决于第三方。习近平则在8月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时表示，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目前仍是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主要买家之一，双方继续加强航空航天合作，将共同生产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乌克兰著名的西七发动机厂也决定在中国合作生产航空发动机。乌克兰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战略的重要一站，中国在2016年很可能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已经启动组建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打算简化签证手续，以方便更多的中国官员和商人去乌克兰旅行。目前中国学生到乌克兰留学的人数也在增多。乌克兰继续清除共产主义的影响，全部推倒了列宁像，并希望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大饥荒。中国与乌克兰虽有相似的经历，但中国反对颜色革命。不过意识形态的不同并没有妨碍双方发展关系。多年前在第一次广场革命中上台的亲西方总统尤先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座上宾。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中国把经济利益与政治分开，而反共的乌克兰领导人开始日益重视中国。他说，我亲眼见到乌克兰的反共人士和民族主义者们参加在基辅中国大使馆的酒会等活动，他们都听到了中国官员发言，称赞共产党在中国扮演的主要角色和中国取得的成功。博格列宾斯基说，美国将调整外交政策，欧美不满乌克兰的改革迟缓以及乌克兰社会对欧盟的失望等因素，将促使乌克兰外交更面向中国，更重视西方之外的伙伴，乌克兰和中国的互动会越来越多。一些乌克兰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俄罗斯的邻国，中国同乌克兰一样都有被俄罗斯欺辱的历史，这使两国拥有许多共同语言。前总统库奇马曾经呼吁邀请中国加入调解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基辅的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期望2017年能够解决这场冲突，国家稳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他认为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2016年没有太大的起伏，但俄罗斯仍是影响基辅北京发展关系的主要因素。他说，如果俄罗斯明年大规模入侵乌克兰， 中国可能不得不决定是支持侵略行为还是保持距离。如果俄罗斯能够停止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都会因此获益。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一直反应暧昧，在公开场合中国既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但也不支持乌克兰。他说，联合国不久前通过的有关克里米亚人权状况决议中有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条款，中国支持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与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一系列两军交流项目，但是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和级别，并可能影响来年的两军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您带来的年终报道，题目是美中两军互动频繁，来年形势不明朗。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一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今年二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五月，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上海。六月底，中国派出五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今年十一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陆军太平洋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当你有共识时，大家走到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时，我们不要也不应该假定彼此是敌对关系，我们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继续在其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五月派两架歼十一型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一架 EP 三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的高层互动，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战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前一直未能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里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成果。为了避免给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干脆就不去那里了。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我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商界、媒体、政界还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看法，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两军关系或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基于对实情的更好了解并发挥实际作用。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面临一些深层矛盾和障碍，称中方愿与美国下一届政府一道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达成的一项协议将重启叙利亚东部城市阿勒颇的平民撤离工作。撤离工作星期五由于亲政府武装要求两个村庄首先疏散而暂停，那两个村庄的村民们将在星期六撤离，目前撤离工作还未正式开始。叙利亚政府星期五暂停疏散平民之后，亲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相互指责对方破坏脆弱的停火协议。中国星期六说，中国军方正在跟美国军方进行接触，将妥善处理中国海军从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劫走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一事。北京方面没有说这一事件可能何时得到解决。美国五角大楼此前通过外交渠道呼吁中国立即归还无人潜航器，并要求中方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这一行为不符合国际法，他说这肯定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与中国军方军事水平相称的做法。戴维斯对记者说，一艘海军海洋调查船星期四正在距离菲律宾苏比克湾93公里处进行作业，收回两个停止工作的水下潜航器，这时一艘中国军舰驶进，美国海军调查船正在回收其中一个潜航器时，中国军方船只放出一只小船将另外一个劫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六表示，他将搁置国际仲裁庭就北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声索无效的裁决，原因是他不希望将裁决强加于中国。杜特尔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中国在有争议水域的人工岛礁上部署防空和反导弹装置是否会影响他对北京的看法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现在出于政治考虑，我将搁置仲裁庭的裁决，我不想强加于中国。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于12月27号在莫斯科举行又一轮三方反恐会谈，将重点讨论阿富汗的动乱局势。俄罗斯驻伊斯坦堡大使德多夫在接受巴基斯坦官方电台采访时透露了有关细节，他说这是阿富汗三方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之前两次分别在北京和伊斯坦堡举行。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中国官员坚持认为，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和其不稳定的边界地区出现的伊斯兰分支机构，使得三个国家需要相互协商，以便形成一个区域反恐框架，对付恐怖主义的溢出效应。中国华北地区多个城市发布了雾霾红色预警，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这些北方城市已经禁止一半车辆出行，并下令工厂关闭、学校停课、建筑工地停工，以应付持续五天的雾霾。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